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五3月4号说，拜登政府并不主张俄罗斯的政权更替。较早前，美国的一名参议员呼吁俄罗斯人暗杀总统普京。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对记者说，这个并不是美国政府的立场，当然也不是出自为本届政府工作的任何人之口的声明。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四晚间在电视转播的一次采访中暗示，俄罗斯某个人应该暗杀总统普京。格雷厄姆星期五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电视采访中重复了这个声明。那将会怎么结束呢？俄罗斯必须有人站出来除掉这个家伙。格雷厄姆星期四对福克斯新闻台电视主播汉尼提是这样说的。在接受电视采访之后，格雷厄姆发出推文说，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有布鲁图斯吗？俄罗斯军队中仲有更成功的司徒芬贝格上校吗？这位参议员写道。南韩军方星期六3月5号说，北韩当日上午向他的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飞行器，四日之后南韩将会举行总统大选。南韩军方说，北韩从平壤顺安一带发射的这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北韓星期六亦都在那裡進行一次試驗，並且說這次試驗是為即將進行的衛星發射做好準備。日本防衛省說，這枚導彈飛行了大約300公里，飛行高度達到550公里。日本海上自衛隊說，這枚導彈潛落在日本經濟專屬區外的海域。今年以來，北韓進行了9輪的導彈試射，至少發射了13枚導彈。这些武器试验主要以短程导弹为主，不过最近几个月以来，北韩多次表示将会很快进行卫星发射，此举被认为将大幅度提升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北韩坚称卫星发射用途用于和平用途，但是美国、日本和南韩都认为这个是伪装的远程导弹试射。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禁止北韩从事任何弹道导弹活动，包括进行任何射程的导弹试验。中国今年的国防支出预算将会增加 7.1%， 高过去年的增幅和温和的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希望通过增加军费寻求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李克强承诺将会加强军事训练和战备。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研发从隐形战机到航空母舰等一系列的武器。中国星期六公布的国防预算为人民币1.45万亿元。中国的国防预算一直都受到中国邻国和华盛顿的密切关注，被视为中国增强军力力度的晴雨表。今年 7.1% 的增长是连续第七年的个位数的增加，但亦都是2019年预算军费 7.5% 以来的最快增速。中国军费的增幅亦都高过今年设定的 5.5% 经济增速目标。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国内经济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包括庞大的房地产行业低迷和消费低迷。中国对几个方面的挑战感到紧张，从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到美国在中国占领岛屿附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海军和空军行动使命，以及与印度不断恶化的边界争端。李克强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今年将会加快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军队现代化、资产管理体系建设、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军队控制了靠近乌克兰城市埃涅尔霍达尔的欧洲最大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前俄罗斯军队对该核电站进行了炮击，并且在核电站的一栋建筑物内引发火灾。乌克兰的核督察机构表示，该核电站并未有发生辐射泄漏，工作人员仍然在安全营运该设施。乌克兰官员说，消防队员已经控制了火势。应英国、法国、爱尔兰、挪威和阿尔巴尼亚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次的袭击事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会议上说，昨晚这个世界勉强避免了一场核灾难，我们刚刚目睹了一场危险的新升级，对整个欧洲和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他补充说，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表示，一枚俄罗斯炮弹击中了这个核电站里面的一个训练中心。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五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其他西方外交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之前讲到了电厂袭击时说，这个刚刚就讲明了这场战争的老莽。英国副首相多米尼克·拉布称，这个是一次老莽的军炸。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纳则谴责，这个是与疯狂一致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3月4号在布鲁塞尔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很难说乌克兰战争将怎样收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场战争肯定未有按照普京总统的构想和计划这样进行。他说，战争升级的风险确实存在，而且我们很可能看到普京更多的野蛮使用武力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但他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改变俄罗斯政权。联合国安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3月4号上午11点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俄军攻击乌克兰境内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事件。侵乌俄军部队在经过激烈的交战之后，已经占领了这一座坐落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核电站。俄军的攻击行动以及攻击行动导致核电站一座用于培训的楼房着火，曾经引发全球对核泄露事故的恐慌以及国际之间广泛的谴责。但是现在大火已经扑灭，官员表示核电站目前是安全的。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核电站的大火是由于乌克兰破坏分子所进行的罪恶攻击而引发，并且说俄军目前已经控制了该座设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俄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描述成不可饶恕的鲁莽行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两个美国的访问团来到台湾，一前一后各有盘算。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3月2号抵达台湾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他在星期四3月3号同台湾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等资深政府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分析人士表示，蓬佩奥此行有助累积自己的政治能量，而台湾亦都可以提前同呢一位2024年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建立紧密关系，双方各取所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前一日派遣特使团到台湾进行30个钟头的旋风式访问。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总统的特使团不单止表达支持台湾，亦顺势抵消一些蓬佩奥访台的政治效益，凸显出的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起来，蓬佩奥是美国历来最挺台湾的国务卿，任内多次促成对台军售，建立多项双边对话机制，更大力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虽然敌对阵营民主党的拜登在2020年末期赢得总统大选，但是蓬佩奥不单止未因看守时期的身份而收手，反而对台湾送上两个大礼，包括宣布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访台和解除美台交往的禁令。虽然克拉夫特最后因故取消出访，当时蓬佩奥以国务卿身份受访，表示台湾非中国的一部分，过去35年美国两党政府所遵循的政策亦都承认这件事。卸任前夕，蓬佩奥透过声明正式宣布取消所有美国政府对台政策自我施加的限制。1979年美国和中华民国台湾断交之后，美台双方仅能够透过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进行非官方往来。随着美台关系逐渐改善，美台交往准则亦都经过多次的调整。分析人士说，虽然如此，仍然存在诸多不合时宜的限制。蓬佩奥的这一步确认了美台关系不需要，亦都不应该因为官僚体制的自我设限而受到束缚，被视为美台关系指标性的一个大的突破。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3月3日星期四受勳蓬佩奧，特種大授警星徽章，標彰他為台海關係帶來很多突破的卓著貢獻。蓬佩奧在談到任內解除對台交往限制和推動雙方高層互訪等措施的時候表示，這些都是非常簡單、正確而且合適的決定。
These aren't partisan or political, but these are American commitments that are in our best interests, our American tradition, and in the deep interest of securing and build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蓬佩奧說，這些不單止是跨黨派或者是政治的，更是美國的承諾，同時也符合台美的利益，並且又在於持續深化雙邊關係。蓬佩奧不單止有台對中國的批評，更加是不假辭色，在新疆、西藏、香港等議題上面屢屢與中共正面的交鋒。蓬佩奧在國務卿的任內奠定了美國將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做出區隔的對華政策，他呼籲中國人民改變中共的行為，亦都不認同中共能夠合法代表14億中國人民。分析人士指出，蓬佩奧有意代表共和黨角逐2024總統大選，他曾經明確表態，若前總統特朗普不選，他隨時可以準備戰鬥。蓬佩奧訪問台灣，更進一步強化他的抗中的鮮明形象，有助於未來政治事業，而台灣亦都可以與美國下一任的潛在總統候選人拉近關係。旅台的美國籍國際政治觀察家方恩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蓬佩奧擔任國務卿的時候嚴厲批判中國，卸任之後仍然持續對中國議題發聲，立場強硬，亦都在學術圈媒體上面保有一定的聲量。這趟訪問台灣有助於累積政治能量。方英格認為，如果蓬佩奧真的成為2024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甚至入主白宮，屆時無論台灣哪一個黨去執政，有這位美國好朋友在那裡，對美台關係相當於多了一層的保障。尤其假若還是民進黨執政的話，這樣更加是政治利多。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盧業忠分析，台灣有機會與任何美國政治人物互動都是一件好事，無論對方是共和黨又是民主黨。他還說，對美國的政治人物來說，接觸台灣各政黨亦都不是壞事。他希望蓬佩奧此行亦都能夠與台灣在野陣營的人士接觸。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利益方面是全面性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安全，台湾各个不同的政治阵营可能也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如果说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跟蓬佩奧多一些互动，整体来讲对未来的台美关系应该是有好处。
盧業忠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利益方面是全面性的，无论是政治、经济、安全，台湾各个不同的政治阵营可能亦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如果说大家可以藉由這個機會和蓬佩奧多一些的互動，整體來說對未來的台美關係應該是有好處。北京當局一向視蓬佩奧為反華急先鋒，對他此行出訪台灣自然少不到要說一些重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月2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說，蓬佩奧因為他的反華的言行早已經被中方制裁，台灣民進黨當局以美謀獨，必將換火自焚。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亦都在2月2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民進黨當局和反華政客行下一氣，企圖借外部勢力為謀獨造勢，不過是鬧劇一場。而位於台北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名譽教授陳一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與蓬佩奧同行的還有被他奉為國師的余茂春。特朗普政府的反華政策幾乎都是出於余茂春之手，北京對兩人可以說是恨之入骨。陳一新就指出，蓬佩奧和余茂春訪台期間的一言一行勢必成為北京的關注的重點，稍有不慎就可能挑動兩岸之間的敏感神經。位於華盛頓的智庫史丁森中心東亞項目共同主任孫允就認為，蓬佩奧是前任國務卿，分量不比過往，這趟訪問所代表的意義並不顯著，北京應該會避免作出過度的反應，傷害美中關係。孫允透過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說， 北京不會想做出過度的反應以誇大蓬佩奧此行的重要性，頂多就是象徵性地派出軍機侵擾台灣。畢竟北京方面的過度反應只會激起拜登政府採取更多的行動。蓬佩奧抵台前夕，拜登政府亦都派出軍事與安全代表團搶先一步在星期二，就是3月1日來到台灣，同樣拜會了蔡英文和台灣政府的高層官員。代表團由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率領，成員包括前國防部副部長弗魯魯雅、前副國安顧問奧沙利文、兩位前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格林以及麥艾文。穆倫在3月2日星期三在拜會蔡英文的時候表示，訪團抵台的時候，全世界正是陷入了史上的困難時刻，因為全球民主陣營正是面臨長期而且令人擔憂的挑戰，現今烏克蘭的情勢即是一例。他強調代表團來到台灣反映了美國對台灣夥伴關係的跨黨派的支持，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不單止符合美國的利益，亦都符合全球利益。他希望透過這次的拜會向蔡總統及台灣人民再次保證，亦都向區域的盟友和夥伴傳遞美國堅若磐石的承諾。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再度引發台灣內部的疑美論，美國自然有必要展現對台海以及區域和平和安全承諾的再保證，但是從美國政黨政治的角度來解釋，拜登代表團來到台灣的時間過於巧合，不排除亦都有制衡蓬佩奧的意思。政治顧問方恩格指出，蓬佩奧不斷上節目寫文章批評拜登的外交政策，包括拜登的對華和對台的政策，因此台灣民間自負出面邀請蓬佩奧訪台，拜登的團隊當然不滿。
不是他本人啦，涉嫌亞太地區的政策目標者，譬如說國家安全顧問 Jake Sullivan 或國安會 Asia Star 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相關官員，他們不是職業外交官，他們是。
方恩格話：唔係拜登本人不滿，就是涉及亞太地區的政治幕僚，譬如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或者國安會。亞太沙皇坎貝爾等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相關的官員，他們不是職業外交官，他們是政治任命，就是拜登的團隊的人，他們看這件事情當然會很不滿。淡江大學的陳一新就分析，拜登政府代表團訪台自然意味對台灣的戰略再保證，但是刻意挑在蓬佩奧訪台的前一日到來，不難猜想亦都有抑制蓬佩奧聲量的政治考量。
在个人受邀，拜登的主动太浅，性质不一样。因为呢，拜登的两党代表团呢，都是军方或者国安的性质，而且呢，他们呢比较算是两党的温和派，代表性更大。而蓬佩奧只代表共和党右翼势力。
陈一新话：佢蓬佩奧个人受邀，拜登是主动派遣，性质不一样。因为拜登的两党代表团都是军方或者国安的性质，而且他们比较算是两党的温和派，代表性更大。蓬佩奧只是代表共和党右翼的势力。陈一新认为，蓬佩奧的反华的论调肯定令到北京反感，而北京当然亦都不乐见拜登所派遣的代表团，但是并不至于出现暴衝言行，至少仲能夠接受拜登做一步派遣立場較為溫和的代表團訪台，或者亦都係為咗蓬佩奧可能刺激到北京的言行先打預防針。以上係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3月1号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演说，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演说的外交政策部分主要聚焦在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团结一致对抗俄罗斯的挑战上。相比之下，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一直被美国上下视为头号对手的中国只是被提了两次。拜登亦都没有讲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但分析人士指出，咁並唔意味住拜登政府外交政策重大轉變，但美國有必要為同時應對中國同埋俄羅斯呢兩個對手嘅挑戰做好準備。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全程大约一个小时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拜登一开始就花了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来谈及乌克兰危机，并且是号召美国以及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的演说总共是提及到普京12次、俄罗斯18次、乌克兰或者是乌克兰人民20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被美国视为是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只是被提到2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被提到1次，而印太真是完全未有提及。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乌克兰危机将会在近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亦都令到美国重新聚焦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战略重心发生了转变。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或者是策略会出现变化，相反，同中国开展有效竞争仍然是首要任务。美利坚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共同副主任马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在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当中篇幅不多，但是他依然将中国视为是美国长期的主要对抗目标。他说，虽然演讲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就演讲的第二部分的很多重点而言，他确实是间接感说明了这一点。他还表示，如果你考虑到所有关于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制造业的部分，以及重振美国民主、美国的工业、经济以及技术力量的想法，所有这些都可能是要同中国长期竞争的暗示。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说当中表示，我们将迎来一个基础设施的十年，它将会改变美国，使到我们走上赢得21世纪竞争的道路。我们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的竞争。拜登指的是美国国会去年11月通过的一项得到民主以及共和两党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该个法案将会大幅增加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开支。拜登说，美国目前已经宣布的基础建设项目就是高达4000个，他重申要建立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并且在年内翻修65000英里的高速公路，亦是1500座年久失修的桥梁。拜登亦都表示，美国要同中国展开公平的竞争。他说，但是为了争夺未来最好的工作机会，我们亦都需要同中国以及其他的竞争对手公平竞争。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国会通过的两党支持的创新法案是如此重要。该个法案将会对新兴技术以及是美国制造业进行创纪录的投资。拜登说，他是想话俾习近平知，赌美国人民会输，从来就唔系一个好嘅主意。不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仍然系给予咗拜登政府嘅外交战略，特别系美国同中国进行长期竞争背景之下嘅美国印太战略所带嚟嘅考验。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席、高级研究员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危机的发展会将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产生关键的影响。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必须要制止普京的侵略，保护乌克兰人民，捍卫北约，并且帮助维护全球秩序。我们在欧洲的成败将会在整个印太地区产生反响。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尔说，如果中国想要以类似的方式对台湾发动进攻，美国召集盟国反对俄罗斯的方式将会有参考的价值，北京无疑正在是密切关注。但是一些共和党人就批评拜登是未有更早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从而导致乌克兰遭到入侵。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就表示，拜登几个月以来的不作为令到普京能够在乌克兰边界附近不受惩罚地大规模脱兵，使到俄罗斯得以对乌克兰人民实施令人发指的暴力。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特朗普政府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在发推文警告说，带有复仇性质的国际威胁又回来，美国的国防挑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方法以及一个很大的新的承诺。美国国家利益中心 国防研究主任卡奇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紧接落嚟系需要准备好，同时面对中国以及俄罗斯嘅挑战。佢话，对于美国以及佢嘅盟友嚟讲，我哋必须要准备好同俄罗斯以及中国嘅斗争。美国外交政策嘅方向现时必须要响真正关注呢两个独裁国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随住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尴尬开始越来越明显。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元刚认为，中国在谈论到乌克兰危机的调子有所转变，是因为担心与俄罗斯紧密捆绑之后会引火烧身。不过他认为中国仍然需要联合俄罗斯去抵抗美国，在未来亦都会试图在美俄之间去寻找平衡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随着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尴尬开始越来越明显。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元刚认为，中国在谈论乌克兰危机的调子有所转变，是因为担心与俄罗斯紧密捆绑之后引火烧身。不过他认为中国仍然需要联合俄罗斯抵抗美国，在未来亦都会试图在美俄之间寻找平衡点。当主持人问黄元刚话，中方对乌克兰危机的语调确实有所变化的，北京意识到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的确，官媒的调子是有转变，但是我想还没有到这种垂头丧气的地步。那主要的原因是北京理解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黄元刚教授话，的确官媒的调子是有转变的，但他想还未有到这种垂头丧气的地步，主要的原因是北京理解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过去几日来这件事情的发展，大家看到的是乌克兰人民英勇抵抗外敌入侵，得到各国的同情和赞赏。大家看到的是国际上已经同声谴责俄罗斯，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同步一致的，那些甚至连瑞士银行，一向中立的瑞士银行都要冻结俄罗斯的资产。所以这一连串的发展令到北京认识到，如果在乌克兰的局势上面过度倾向俄罗斯的话，甚至被普京拖落水，将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应该要保持距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国际的战略上面，这个中国需要俄罗斯一起抵抗美国，两个在这方面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官方试图在两边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他想这个平衡点还没有找到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明显违反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但是目前就是说俄罗斯居然悍然侵占乌克兰的主权，甚至公开挑战联合国的国际秩序，这些很明显是一个霸权的行径，这些是北京过去一向谴责的。但是现在如果北京不谴责的话，那中国就陷入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局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只能够不断地闪躲，就是说试图回避这个话题，试图转移注意力。大家亦都可以看出来，中国目前似乎还未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今天大家看到的一些报道，就是王毅和乌克兰的外长通了电话，中方的语调似乎有些转变。因为王毅说中方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爆发冲突感到痛惜，然后对平民受到伤害极为关注，这些是以前没有看到的，这个语调正是转变当中。所以他想中方会慢慢地想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但目前还没有找到，所以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而关于乌克兰的危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月28号说，一个安全不能够出于寻求自身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而肆意损害别国主权和安全。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认为，中国官方想通过持中间立场避免和俄罗斯捆绑制裁，同时平息国内反战的声浪。他问邓律文说，中共试图转变口风，持中间的立场，避免被制裁且平息国内反战的声浪。
我的观察稍微跟王教授有些不同，我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这个平衡点，那就是 往中间立场靠近， 你从我们讲这个，从一些学者的话，从这个王毅的发出的一些信息，甚至说从习近平的那个发出的信息都已经那个，他就算是往中间靠，不要。
任立文话：佢嘅观察稍微同黄教授有啲唔同，佢认为中国已经揾到咗呢个平衡点，嗰就系向中间立场靠近。大家从一啲学者嘅话，从王毅发出嘅一啲信息，甚至话从习近平嗰度发出嘅信息，都系已经算系向中间靠。表面上就系话佢两边边一边都唔站队。原因首先系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佢系非正义嘅，因为中方尝试打出嘅旗号就系正义。就是不干涉別國內政，特別是用武力和武力威脅來干涉別國的政權，這樣顯而易見俄羅斯的行為是用武力，武力侵略的行為，所以這種非正義和中方所長期堅守的這樣的原則是相違背的，對中國非常之尷尬。從這個汪文斌的這樣的話來說，他覺得他可能並不是說要特意針對哪一個外界的印象，他好像是要針對俄羅斯來說的，但是他覺得他應該是強調中方一向一貫堅決的這樣的一個原則和立場，但是由於事實上是俄羅斯的入侵，所以是以自己的這個所謂絕對的軍事優勢去入侵烏克蘭，這樣就算你說的話在這裡重複中國一貫的立場，但是在外界看來那肯定是有批評俄羅斯這樣的一個含義在內了，就算你是沒有這個意思，但是對外一般的輿論聽起來肯定是有這種的含義在內，所以他看到輿論都將汪文斌這樣的話全部都將他放大了突出出來。中方之所以有這樣的尷尬的境地，他覺得除了這樣國際的一致的這樣的譴責俄羅斯之外，最重要的還有兩個因素，一個就是如果跟俄羅斯站在一塊的話，你就將自己直接置於跟西方對立的這樣的地步，西方人要制裁俄羅斯，大家聽的也都已經看到一些美國的觀察家或者是政客，他們說要連中國也都一起制裁，另外就是中國國內的反戰的心也都是挺大的，大家說的是中國國內的啊、特別是自由派這樣的一個反戰的聲浪是非常大的，這樣這個反戰的聲浪其實官方也都不好阻擋，因此來說基於這種種的原因就是要轉向。而聯合國安理會上個星期五討論到譴責俄軍入侵烏克蘭提案的時候，中國投了棄權票，同樣投棄權票的印度得到了俄羅斯的表揚，而對中國就沒有出聲。西密歇根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黃元光認為棄權票更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最具調停烏俄危機的條件。記者又問黃元光，中國對聯合國譴責俄羅斯議案投了棄權票，被自己留了後路，那怎樣看呢？
這當然是有差距的，從莫斯科的角度來看，他當然希望中國一起跟俄羅斯投否決票，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黄元光说这些当然是有差距的，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希望中国在一起跟俄罗斯投否决票，但 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他跟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不见得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好像他刚刚讲的目前的局势发展上面，俄罗斯已经越来越孤立了，对中国来讲投弃权票是一种比较妥善的做法，因为如果他投了否决票，大家想一下，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的话，结果会怎样呢？那个第一点就是国际谴责，国际同声谴责中国，就好像刚刚讲的，有些人美国目前說要制裁中國，那可能這種制裁中國的聲音就會更大，中國在國際上也都會很有可能跟俄羅斯一樣被孤立起來，那這些對中國的國際處境是相當之不利的，所以投棄權票是一種不得罪雙方的做法，但他也都同時表示出中國對雙方的立場都有所保留，就是說並不完全贊成雙方的立場，所以實際上棄權票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了中國的外交制造出一些空間，所以他是覺得應該從這一點來到理解他，但未來可以觀察的一個地方就是在這種解決衝突的問題上面，中國目前是比較消極的立場，會不會變成比較積極一些的立場呢？ 前一陣子《環球時報》還有中國國內的學者甚至一些人都有這種的聲音，就是中國是不是可以居中甚至居中調停，因為中國的立場就是用談判解決衝突，那些目前以各國以目前的國際局勢來看的話，事實上中國是最具有調停的條件，因為它和俄羅斯彼此有著這種的戰略互助在內，甚至可以到有一種戰略信賴的一種層面，但是一個問題就是北京並不知道有沒有準備好，有沒有這個意願，大家都知道這個衝突如果管理不好的話，甚至會引爆這個第三次的世界大戰，就好像大家回顧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初沒有人預想到最後會演變成這樣的那種的世界大戰，所以大家這個要非常之謹慎，但是大家要解決衝突這個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必須要給俄羅斯下台階，就是要他不能夠面子盡失，那這方面就是不知道北京願不願意跨出外交上的一個大步，扮演這種調停的角色，這是他覺得是大家未來可以觀察的。而至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很多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處於兩難的境地，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律文認為中國可能不願意在烏克蘭問題上面跟俄羅斯綁得太緊，因為要付出的代價太大，但是更大更長遠的角度來看，中國跟習近平都需要普京這個朋友。記者問鄧律文，中國在烏克蘭危機之中不想跟俄羅斯綁得太緊，但是從美中競爭來看，習近平仍然需要普京這個朋友，那他怎樣看呢？
我認為就是說中国是不会，就是说，由于这个，因为俄罗斯发动了这样一种侵略战争，我就跟大家就是说，所谓的割盘道义，这个，能够投入这个，就跟美国搞好关系。
邓丽文话，佢认为中国系唔会由于俄罗斯发动咗侵略战争，佢就同美国搞好关系，因为中国确实。本来亦都想同美国搞好关系，但第一方面中国唔会想同中国搞好关系，呢啲系一个原因。第二个就系目前从中国官方嚟讲，佢会将美国西方要求中国必须谴责俄罗斯等等，必须要同俄罗斯拉开距离，边个都睇得出系离间中俄关系嘅一种手段。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中国会适当咁样同俄罗斯保持一个距离，因为基于国家利益嘅考量。僅僅在這件事情上面僅僅跟俄羅斯綁緊在一起，中國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但是撇開這件事的本身來看，從一個更大的地緣政治的競爭情況，中美競爭的情況來看，中國習近平需要普京這樣的一個朋友，再怎樣來說普京能夠抵抗幫習近平分擔所謂西方的這樣的一個壓力，如果是普京倒了下來或者俄羅斯倒了，那所有的西方的壓力就會全部來到對付中國，全部在中國習近平來到承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會想方設法這樣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來到規避西方要求自己選邊站，他覺得在未來如果戰線拉長，即使戰事結束之後，中國還是會想方設法從經濟方面就扶持俄羅斯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2020年6月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以來，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受到極大限縮，港府近來對新冠疫情實施動態清零的嚴格措施更加被批評人士指為令到香港逐漸成為一個中國大陸的城市。分析人士說，北京正在收緊香港的控制，未來對台灣的一國兩制亦都將會是一樣的模式，因為習近平是一個控制狂，香港的未來對台灣是一個重要的警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香港民主派人士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在3月2日星期三被香港區域法院依國安法裁定發表煽動文字以及是擾亂秩序行為等11項罪名成立，預定3月31日判刑。 有快必爱好的谭德志在2020年9月以涉嫌发表煽动文字以及扰乱秩序等罪名被捕，是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第一批被捕的民主派人士之一。他自2020年1月到7月多次摆街站宣传，并且参与游行，公开呼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以及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等口号。检察官称谭德志使用的抗议口号具有煽动性，谭德志则是否认所有被控的罪名。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这个判定是一个法律分水岭，因为它将会成为紧接下来其他涉及煽动罪名被起诉案的先例。与此同时，人权律师、前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夏博义星期二晚间亦都突然离开香港，趁北京媒体文汇报话，几个小时之前佢先至系被警方约谈过。路透社话，一月先至系卸任大律师工会主席嘅夏博义，响任内被一啲香港以及北京官员指为系反华，亦都不断受到北京支持嘅媒体嘅攻击。佢曾经参与一啲同国安法有关嘅案件。国安法扩大香港警察搜索侦查的权力，并且对包括颠覆恐怖主义以及是外国势力勾结以及是分裂等行为做出包括终身监禁的惩罚。在香港的自由人权逐渐恶化之下，近几年移民海外的人数增加，除了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之外，台湾亦都是香港人移居的目的地。根据台湾移民署一月中公布的数据，2021年从香港移居到台湾的人数将近是13000人，其中取得居留许可的是有11173人，取得定居许可的人数为是1685人，和2020年的居留人数10813以及是定居的人数1576相比，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香港的情况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才发生巨变。他认为2014年中国国务院发布的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这个为北京对香港的全面控制奠定了基础。五年后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是加速了这个控制，但是对港人来讲，全面管治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基本法的法律结构以及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北京是通过全面管治权清楚地告诉香港人，它是控制香港的一切。目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资深研究员的郭荣亨，上个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关于香港的未来对台湾有何启示的视频讨论当中指出，很多人在讨论台湾的未来的时候会以香港作为借鉴。2019年的反送中抗争引起了台湾人的注意，亦都成为了蔡英文总统2020年赢得大选的关键。他说，台湾人不需要我们向他们解释，或者是告诉他们知他们在香港发生的什么的事情。事实上最近发生的时间正确认了大家的恐惧，这个就是北京目前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以及概念。这两个制度，一个是威权制度，另外一个就是曾经实行过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基本上是不相容。他是认为台湾人是知道这一点，这两个制度基本上不能够共存，因为北京施行的威权制度并不尊重，也都不会尊重香港人民以及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价值。郭荣亨表示，现时香港发生的事情包括他很多的友人被关入系监狱，面对很长的刑期，而当局还是在谈论要在立法会完成更多涉及外国间谍活动、外国组织在香港活动以及是假信息的国安法立法。这个基本上已经说明了香港未来的走向不会有太多的改变，香港亦都会越来越似是大陆。例如近来港府为控制新冠疫情扩散而实施的清零政策对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很多的企业都是抱怨在和大陆城市一样严厉的隔离以及封城的政策之下，他们将难以在这个被称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方经营。他说，以往香港仲有民主派、公民社会以及媒体能够发挥平衡的作用，但是现时只是单一方向， 连是否是应该实施清零或者是较为开放的政策辩论都不会发生，大家甚至还会将疫情防控措施和意识形态连结，认为如果同西方国家一样认同同病毒共存，就不是外国，不是中国人。郭荣亨表示，香港正在逐渐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倒不一定是因为国安法，因为生意人并不真的是关心国安法，而是香港的整体政策已经是使到它越来越似一个大陆的城市，对国际企业亦都逐渐失去吸引力。而北京在香港作为并非孤立的事件，只要看一看中国对台湾、新疆、西藏、南中国海的政策，以及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以及它的战狼外交，就完全反映了它们对香港的做法。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亦都表示，中国今日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以及40年前提出的一国两制前提已经是有极大的不同。当时中国正在是改革开放，北京当局认为港台两地都是中国人，会愿意和实力正在是增强的祖国同日，而且港台都不是民主，可以通过他的高层领导人来强迫人民统一。但是他说这些前提现时已经是不存在或者是被否定，台湾不单止已经是民主化，而且亦都有同中国不一样的认同感，但是中国却是不愿意包容台湾的转变。对香港，北京所谓的港人治港亦都清楚表明必须是正确的港人，亦就是爱国者才能够治港，只有他信任的人才成为特首，才能够进入立法会。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的卜瑞哲说，北京这种做法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维持对香港重要权力共关的控制，对台湾亦都是一样，如果中国同台湾就一国两制达成协议，北京会坚持好像蔡英文这样的政治人物绝对不能够成为总统，好像民进党这样的政党绝对不能够成为立法院的多数党，要满足北京这一方面的要求，台湾只能够从一个完全民主体制变为一个部分民主体制。卜瑞哲表示，习近平上任之后对国家安全威胁更为重视，亦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这些步骤对香港选举制度产生影响。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抗争亦都比之前的雨伞更加强烈，有时还更为暴力，北京害怕这些抗议可能是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颜色革命，因此必须要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他并不在乎这个对中国的明星有何损害，就好像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一样。习近平对国家安全非常之执迷，他真的是一个控制狂。他说北京批准了对抗议更加严厉的镇压，后来实施的国安法亦都令到香港的政治、经济自由以及是法治是失效，对香港基本法的承诺亦都随之消失，因此香港的例子对台湾的影响亦都就变得非常之清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控制的执着来看，它不大可能提出一个一国两制的版本是可以保障台湾公民以及政治权利，它的法治以及独立的司法，即使是它可以做到这个的保障，亦都没有理由相信北京会持续这样保证直到永久。自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超过150位香港民主派异议人士以及新闻记者遭到拘捕以及起诉，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媒体因而被政府冻结资金无法运作而被迫停刊，一些政治人物亦都逃离香港。北京当局指责一些香港内外势力试图破坏香港民主发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去年12月20号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指出，自香港回归以来，内外敌对势力对香港民主法制的干扰破坏从未止息，尤其是中央政府主导完善香港新选举机制之后，这些的敌对势力对新的选举制度大肆攻击抹黑，伤害香港民主法制，因此对这些势力必须是予以坚决回击，有力揭批，以便为香港民主法制扫除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每年三月例行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将开场之际，当局照例大力展开维稳行动，引起世界关注的封院锁链女和 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等热点事件被列为重点维稳监控的敏感话题，各地正在投入大量警力，为消除网上杂音，大举删帖封号，警告网络大 V， 禁声批评人士。连日嚟，由于联名上书质问封院八孩女卢案，多间高校的几百名校友被约谈饮茶，激起反弹。同时，网民又曝光陕西榆林铁笼女惨状，疑似女大学生被拐卖强奸残害成精神病，进一步助长了拐卖江苏徐州女卢丑闻引爆的舆论潮，以及要求两会代表关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的呼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当局各地忙灭火，北大校友被饮茶，咁警察就同校友话：我同你核实一下情况啦。咁校友话：核实啲咩情况呢？警察又话：你系咪喺群众里边发咗声呢？校友话：我发声有啲咩毛病呢？警察又问话：呢啲系咁样嘅一回事，你同呢个事有啲咩嘅关系啦？校友回答话：当然有关系啦，每个公民都有监督政府嘅权利，呢啲系宪法赋予嘅。警察又话：咁样啦，睇下你有冇时间嚟派出所一次啦。咁校友回答话：我喺外地，唔能够去沈阳嘅。警察又话：咁而家喺咩地方呢？校友回答话：咁样啦，我可以俾我嘅定位你嚟啦。呢啲系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北大校友同沈阳警察电话嘅录音，一段大约七分钟录音透露嘅信息显示，呢位北大校友北京担任律师已经30多年，户籍似乎仍然喺沈阳。在沈阳警察电话警告不要在微信群组议论关于徐州锁链女调查通报等涉及政府的事务的时候，这位法律专业的校友据理力争，严词驳斥，打电话给警察表示他按照市局下来的一个文件要求对方配合调查。很少在微信上面就涉链女事件发言，不过接电话的北大校友表示拒绝接受警方的无端盘问和非法禁言的要求。警察又问：希望你正确理解。校友话：我理解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单止是他接到警察的电话，而且他的同事朋友也都有接到类似的电话，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有交流的。当然你个人的名义这种提醒他可以接受，但是你这种做法如果是组织的做法是不接受的。警方大规模的约谈，校友自称是茶友。美国之音记者近日获得一份的北大校友群聊记录的截图显示，这些就锁链女事件发生的北大毕业生在校友群之中相互戏称茶友，讨论交流饮茶经验以及应对之策。其中讲到各地警察和国保由于签名信而重点找北大校友饮茶，有些人已经两次被饮茶。一位校友写着话：几大院校签署的几千人逐个月都找，花了不少警力的。而另外一个校友写着话：我看他们这些全世界这样约饮茶也都够辛苦的，不过北大是属于重点饮茶的对象。一位名叫老兰的话：舆论对这个北大校友群之中有人分析指出话，根据目前信息的判断，江苏报告出笼之后有一系列的尽快平复的舆论，为两会和三八节维稳的措施，包括官媒连篇对读尽可能多的证明调查报告的正确，安抚粉红和普通百姓，封杀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大 V 和如同李梅锦等，同时对有群体性活动参与者动用大量警方面对威吓，这种行动的规格很高，应该是能够协调各省维稳办的部门组织的。据被饮茶的同学的介绍，他们手里面有一个文件，也可能有一些能够辨识的名单，大多数饮茶属于打个招呼恐吓阻止参与活动的意思。高校校友联署发起人之一人民大学新闻系七八级校友鲁兰对美的音表示，一位在江苏的人大校友被连打字都不会的老少两名警察上门谈话，讲明各地警方正是组织几乎全部可以动用的警方来进行这一波的全国性的大规模饮茶，也是一种训诫式的讲话。他说两会马上就要开了，当局要将舆论压下去，压不下去就麻烦了。一个多月以来，江苏徐州封院锁链女事件在网络上得到过百亿次关注流量， 批评人士指官方的接连五次发布漏洞百出的调查通报，连受害人的身份至今都含混不清，不单止未能够平息事态，反而引起更大的质疑的声浪。原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民主中华传媒主持人邱家军上个星期发起全球联署行动，要求联合各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称号。几日之前，北大、清华等中国高校学子分别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彻查锁链女事件。北大100名校友仲要求对涉及拐卖人口的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处理，对徐州地区各地被拐妇女儿童事件进行全面的清查，解救仍然在受害的被拐人员。清华大学500多名的校友呼吁严厉打击拐卖残害妇女儿童的犯罪，切实保障人权，将监控投用在保证民众安全的民生上面来。2月23日，江苏省调查通报发表的当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这四所高校的800多名校友发出共同的国民倡议，就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的公开条例，申请江苏省政府公开铁链女调查报告形成的信息。这些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首次出现多所中国高校校友就重大社会问题联合发出的呼吁。公开信发起人之一、旅居美国的人大校友鲁兰对美国之音表示，锁链女风波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极为恶劣，官方急于摆平这场反人道事件引发的信任危机，但他的笨拙的做法令到公众很不服气。2月26日，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发表关于铁链女事件的声明，声明从法律专业角度质疑江苏省调查报告的荒谬和违法之处，指出该事件再次暴露出一些地方公权力、地方政府、地方官员整体失灵和失效的严峻的现实。3月1日，有网民微信爆料说，陕西佳县金明自镇沿团某沟村出现铁笼女，悲惨遭遇堪比江苏丰原的铁链女。网传这名陕西被囚禁女子疑似2009年失踪的青海民族学院的土族大学生王国雄，涉嫌收买、囚禁、强奸、虐待这位铁笼女的男子李利文，好像董志文一样一度做了网红，在快手平台开了我是李奇峰的账号，拥有近100,000的粉丝。关于这宗的案件，陕西榆林公安当日发布通报说，榆林市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由榆林市公安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目前调查工作正是进行。有网友评论指出，佳县亦都是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的故乡，高志胜在8月13日高志胜从该镇小石板桥村的窑洞住所突然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陕西榆林铁笼女事件曝光之前，有推特网友曾经挖出反映另外一个疑似被囚禁女奴的惨状，有推特照片显示2016年四川省宜宾市平山县曾经出现犹如黑暗中世纪的地告铁笼女。截至发稿，宜宾市或者平山县官方都没有就这件事发布相关的信息。网友严子发推指出，仲是同样一个问题，这样的女性全中国仲有几多呢？引起这么大舆论关注的社会丑闻会带来法律、法规、政策等改变吗？有两会代表会提及修改法律吗？在高校联署呼吁书上面签名的清华校友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对网络舆论的打压和恐吓，就是想将暴露中共治理能力低下和造成当局公信力危机的徐州事件在两会上面销声匿迹，但是看到当前的形势，这个问题很难绕过去。他说他只要有一个胆大的代表就会影响一大片。这位在美国的经济学者、时评人以罗马尼亚独裁强人齐奥塞斯库倒台的历史经验为例指出，中共最高领导人担心锁链女事件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在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强人普京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之时，令到更多民众和中低层官员 睇清楚他们推行的战狼外交，要将国家和民族绑架到一条绝路，使到他们产生反感。3月3号多名清华大学校友发起联署行动，强烈呼吁校方取消清华大学授予普京的名誉博士学位。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